巴黎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7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埃博拉疫情在刚果今肆虐，被世卫组织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塔利班关闭阿富汗数十间欧洲非政府组织的医疗机构。法国改革退休金制度，从2025年开始，满额退休金延后到64岁开始拿。日本京都动画公司移遭犯罪纵火，已致2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时限将到，韩国仍未答应就强征劳工判决与日本交涉。巴黎七国财长会议就具体落实对全球数字巨额企业征收最低企业税达成协议。美国 CNBC 电视台认为，对谷歌叛国投降北京的指控缺乏证据。特朗普暗示他抨击民主党极左翼女议员是他竞选连任的核心战略。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埃博拉疫情正在刚果金东部肆虐，7月17日被世卫组织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详情请听记者夏蓉的介绍。
17号，世卫组织就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这是自2018年8月该国疫情爆发以来的第4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会后在日内瓦表示说，在刚果金动荡不安的东部地区爆发了这一复杂的疫情，已经持续了1年时间，现在是时候与刚果金团结一致，为了该国人民结束这次疫情并建立一个更好的卫生系统。到目前为止，刚果金东部的伊图里和北基五省已有超过2500例感染病例，其中近1670例死亡。多个武装团体在当地的活动以及人们缺乏对疫情应对工作的信任，阻碍了控制疫情的努力。据本台法语组报道，世卫组织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刚果金北基五省首府戈马市近日确诊的首位埃博拉病患死亡。戈马市位于刚果金东部，人口超过100万，靠近卢旺达和乌干达，是拥有码头和机场的交通枢纽。如果埃博拉疫情在这里扩散，后果将不堪设想。埃博拉病毒是一种罕见但往往可能致命的严重疾病，在以往的疫情中出现的病死率从25%到90%不等。2013年至2016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多个国家爆发，共导致11000多人死亡。那次疫情也被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以上是夏蓉的介绍。在阿富汗乡村从事医疗救助37年之久的欧洲非政府组织瑞典阿富汗委员会，10天前遭政府军空袭，如今又被塔利班要求关闭数十间医疗机构，此举影响到数千人，特别是女性和孩童。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瑞典阿富汗委员会是一个致力于阿富汗乡村卫生教育与发展的欧洲非政府组织，这一总部分别位于北欧斯德哥尔摩和中亚喀布尔两地的人道组织，成立于1980年，也就是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的第2年，现已实地从事救援工作37年之久。10天前，瑞典阿富汗委员会在当地的一处医疗卫生设施遭到空袭。就此，非政府组织瑞典阿富汗委员会的负责人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解释了这一人道救援机构不同意关闭其卫生设施的原因。
There was an raid from the government.
那是一次空袭，由国家部队发起针对我们的一处卫生所。在一周前， 塔利班之后认为我们已无法保证人员安全，要求我们关闭在当地的所有医疗卫生设施，而我们则建议提高安全水平。不清不楚，所以我们不答应。我们到那里是为了治疗病人，他们需要我们。以上是非政府组织瑞典阿富汗委员会负责人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的部分内容。据介绍，瑞典阿富汗委员会属下卫生设施在上周遭遇的袭击中有数人死亡。在塔利班要求下，这一非政府组织现已关闭数十处不在阿富汗政府控制下的卫生医疗中心。瑞典阿富汗委员会现在要求喀布尔官方介入，调查其属下人道救援设施遭到国家部队空袭造成人员伤亡的事件。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在财政高压下，法国政府预计从2025年开始推行新版的退休制度，延后到满64岁才可以拿到满额退休金，但人们依旧可以选择62岁退休，不过退休金相应会减少。下面是倪楠的介绍。
法国退休改革高级代表让·保罗·德勒瓦耶本周四表示，在预期于2025年推行的新版法律当中，退休的平衡年龄点将被设置在64岁，这意味着人们依旧可以选择62岁退休，但相应会少拿一些退休金，而受到新版法律影响而希望获取更多退休金的人可以选择在64岁之后再退休，这样按照各自不同情况可以多拿一些退休金。总统马克龙此前曾经向民众保证62岁退休这一自由依旧向所有考虑退休的民众开放，只是在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财政压力不断升高的情况下，现任政府认为必须要做出改变。马克龙在今年四月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为了确保退休群体基本生活，必须激发人们更多的去工作。总理菲利普也表示，延长工作时限是法国成功的关键。退休改革高级代表德勒瓦耶需要把现行42个退休政策的改革路线归纳汇总，上报给总理菲利普，细节暂时还没有公布，尤其是如果人们选择62岁退休，将会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新版法律的惩戒性质减少退休金的影响？如果人们自主选择延长工作年限，那么新版法律会在何种程度上更加充实退休群体的腰包？这些问题的澄清还需要一段时间，但路透社引述政府消息称，可以肯定的是，新版退休制度的目标就是要激励人们自主延长工作年限，同时让那些职业生涯当中非常辛苦的人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早一点退休。经济部日前分析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所有人都更多的工作，这应该是一项集体的计划。除此之外，让退休人群税后至少拿到法定最低工资的 85%， 多生孩子就多积累退休分数等，也是新版退休制度的方向。面对已经提起高度警惕性的工会，政府被认为需要拿出保障公平的具体措施。退休改革一直是法国政府的攻坚部分，95年朱佩改革就激发过大规模的工会游行。法国总工会方面日前谴责政府改革退休制度，称政府宣称不改变法定退休年龄，但却改动依据退休年龄而可以拿到的退休金，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以上是倪楠的介绍。法新社消息，日本京都动画制作公司在京都市的工作室今天7月18日遭疑似故意纵火，引发爆炸和重大伤亡。消防系统公布称，已经有24人遇难，另有35人受伤，其中10人重伤。京都动画制作公司位于京都府宇治市，火情发生在今天上午10点半左右。据京都警方发言人表示，一名男子在现场泼洒疑似汽油的液体，已遭警方控制。据日媒报道，此男大约40多岁，本人也被烧伤住进医院。一名目击者向 NHK 电台说，听到此人说，你们要死了。消防人员说，有些现场目击者说，听到京都动画制作公司一楼传出爆炸声。一名男性目击者说，他听到了两声很大的爆炸声。火灾在3小时后基本被消防人员扑灭，但着火的建筑还有白色烟雾从窗户冒出。消防机构出动35辆消防车和其他车辆。京都动画成立于1981年，在1985年由工作室转变为公司，是一个成功的动画片制造公司，拥有一所学校、两个工作室和160名员工。 时限即将到来，韩国仍然未答应就强征劳工判决与日本交涉。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时限将到，韩国仍未答应就强征劳工判决与日本交涉。围绕韩国最高法院去年针对日本企业所做出的要求其对二战时强征劳工进行赔偿的判决，和原告方面将向法院申请扣押和变卖日本公司在韩国资产的手续等，日本向韩国方面提出召开仲裁委员会，回答期限到7月18日为止，但是18日仍然得不到韩国方面的回答。日本官房副长官西村康仁在18日午前的记者会上指出，围绕强征劳工的诉讼，设置仲裁委员会的手续期限到今天为止，但是从韩国方面没有得到正式拒绝的回答。西村康仁指出，虽然期限就在今天，但是日本方面强烈要求韩国政府答应进行仲裁的态度不变。日本所设定的期限到18日晚24点，日本方面要求基于日韩请求权协定委任第三国选定仲裁委员，设置仲裁委员会，这一要求已传达给韩国，并限定了回答期限。日本政府6月19日向韩国方面提出了委任第三国选任仲裁委员，设置仲裁委员会。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昨天和今天在巴黎附近的双堤翼举行会议，为八月底在法国召开的七国首脑峰会做准备。七国财长就具体落实对数字巨头征收最低企业税达成了协议。这项协议针对亚马逊、脸书、谷歌等数字巨头公司按其公司所在地交税的情况改为根据这些公司在各地的营收情况征税，因为这些巨头公司经常选择地税低的国家设立自己的公司所在地。美国 CNBC 电视频道认为，指控谷歌叛国投降北京缺乏证据。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知名硅谷投资人提尔上周末在全美保守主义大会上指控谷歌遭中国情报机构渗透，选择与中国军方而非美国军方合作，行为近似叛国。但是美国 CNBC 电视的报道认为，中国间谍在硅谷活动的说法有根据，但提尔指控谷歌叛国的言论缺乏证据，夸大其词。报道提到，许多国家都对美国大企业进行间谍工作，中国有最多的资源与决心，但企业都心里有数，对美方情报机构来说更非新鲜事。脸书前执行长斯塔莫斯就发推文表示，推断中国情报人员吸收了美方各大科技公司员工是完全合理的。去年谷歌终止与五角大楼开发人工智能计划，同时却转头与中国合作，打算开发审查版搜索引擎的蜻蜓计划。 CNBC 认为，虽然提尔提到这鲜明的对比，但谷歌是为了重新打入中国市场而被迫配合中国的政策，跟叛国扯不上边儿。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有关谷歌被指受到中国情报机构的渗透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夏荣的要闻解说节目。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全球科技业巨头都难免牵扯到一些法律纠纷。这一次谷歌更是遭到投资者的指控。7月14号，美国知名科技投资人提尔指控谷歌与中国合作的行为涉叛国的嫌疑。两天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表示，提尔是一个杰出人士，并在相关议题上比任何人都还要熟悉。因此，就他对谷歌的叛国指控一事，政府将会看一看，外界因此推测白宫或将对谷歌展开调查。在全美保守主义大会上，提尔指出，谷歌计划以蜻蜓计划、接受审查以及信息屏蔽的搜索引擎来重新回到中国市场。与此同时，谷歌也摒弃了与美国军方的人工智能相关契约，并以此提出了叛国的指控，认为谷歌的高管以及 Alphabet 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DeepMind 有可能已经被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渗透。而所谓的蜻蜓计划便是一个能符合北京当局的标准及带有审查机制并能够过滤信息的搜索引擎，据称是谷歌要重返中共市场而准备的一个项目。谷歌高管也曾经公开承认过这个项目的存在，并表示该搜索引擎虽然接受审查，但仍然能够完成 99% 的搜索需求。后来又有消息指出，参与该项目的工程师纷纷被调走，研发团队极有可能因此解散，意味着蜻蜓计划上市的希望相当渺茫。事实上，在这个消息刚传开来的时候，谷歌便饱受各界批评，认为谷歌这是在协助中共政府监控人民。也有人认为谷歌的蜻蜓计划不够透明，但绝大多数的内部员工都隐瞒了相关的消息。另外，不久前谷歌政府事务和公共政策部门的副总裁再次证实他们已经终止了蜻蜓计划。针对提尔的惊人之语，据本台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引述美国财经电视 CNBC 的报道认为，中国间谍在硅谷活动的说法有根据，但提尔指控谷歌叛国的言论缺乏证据，夸大其词。 CNBC 认为，谷歌是为了重新打入中国市场而被迫配合中国的政策，跟叛国扯不上边。CNBC 报道还指出，提尔进行了一场言辞激烈的政治演讲，目的是为了转移监管机构对脸书的注意。脸书目前正因其隐私漏洞和创建数字货币而受到审查，这样做可以将矛头指向谷歌，而谷歌也是脸书数十亿美元广告收入的竞争者。据披露，提尔是脸书董事会的成员，硅谷最知名的特朗普坚定支持者。2004年，提尔借了50万美金给了一位哈佛学生进行创业，拿了超过 10% 的股份，此公司也就是之后被人熟知的脸书。有分析说，特朗普的声援一方面是因为提尔是他坚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跟谷歌早有过节，最近他一直在指责谷歌压制他的保守派支持者，试图操弄美国大选，使之有利于民主党。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试图淡化疑虑，他16号在福克斯商业频道对此作出回应。库德洛说，我不确定提尔在指什么，我跟谷歌执行长定期碰面，我认为他们是为美国工作，为了这个国家而非为中国，我一刻也不曾相信谷歌有叛国行为。他并称，挑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毛病是很时髦的，可能有些值得，有些不值得。谷歌应该也不想被扣上叛国这顶大红帽。据美国之音引述新闻网站 BizFeed 周二报道说， 谷歌将禁止中国上市应用程序开发商触宝进入其应用商店和广告平台，因为这家公司的应用程序向用户投放破坏性的广告。谷歌应用商店 Google Play 中有数百款安卓应用程序来自于触宝公司，目前已有60多款应用程序从谷歌应用商店下架，据悉还会有更多触宝公司的应用程序面临下架。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本台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周四上市的法国左派解放报继续报道法国政府的人事变动。前环境部长德鲁吉因为媒体爆料的一系列丑闻辞职以后，新任的部长博尔纳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头版标题就问到法国的环保问题是否进入了正轨。而右派的解放报、经济类报纸、回声报都不约而同的从不同的角度关注法国退休制度改革。马克龙在竞选时承诺要对退休制度动刀，在上台18个月之后，政府总理今天将正式收到负责这项改革的高级官员递交的建议和方案。《费加罗报》预言说，这项改革带来的后果会让马克龙政府面临诸多社会和政治风险。经济类报纸《回声报》上有几篇与中国有关的文章，世界版关注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周二做出的一个有利于中国的裁决及其影响。这项裁决指出，由于美国没有完全执行此前的一项裁决，中国可以对美国做出制裁。事情的起因是，中国在2012年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指责美国对太阳能板等产品的出口施加反补贴关税。这些出口产品当时的估价是73亿美元。回声报指出，针对中国的这项诉讼，世贸组织已经多次做出了有利于北京的裁决，但是目前在中美贸易战之际做出的这个决定，无助于改善世贸组织在美国的形象。实际上，世贸组织的这个裁决并没有否认中国对其产品实施补贴的行为，但是认为美国的制裁应该基于中国价格而不是美国价格，而美国在没有这样做的前提下，该组织就判决中国可以做出反制裁。中国商务部长对这个决定表示赞赏的同时，批评了美国的非法作为。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做出回应，对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直接进行批评，称裁决削弱了世贸组织的规章，无法约束伤害美国工人和公司以及扭曲全球市场的中国国企的行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说，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保证和中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也再次提到了对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运转机制的担忧。回声报指出，实际上几个月来，美国就阻止了七位法官组成的上诉法庭的法官任命，理由是法官越权，并且无视世贸组织的规章。美国阻止任命，就意味着到了12月11号，世贸组织解决贸易争端的法律机制可能会陷于停滞，届时上诉法庭将只有一名法官，因此就无法受理新的案件。今天各报的文化版阿维尼翁戏剧节专栏都聚焦俄罗斯的剧作家兼导演塞雷布雷尼科夫的新作《外围》，这也是今年最令人期待的一部戏。导演本人被禁止离开莫斯科，因此不能前来和观众见面。而这部戏呈现的是导演和中国的摄影家兼诗人任航之间的那次不可能的会面，以及两人灵魂的碰撞。以拍摄唯美的艺术人体，被称为是通过软色情来窥探中国年轻人生活的摄影界才子，在饱受抑郁症的折磨后，于29岁时选择自杀身亡。而他原定要在两天后前去莫斯科和这位导演见面。塞雷布雷尼科夫的这部登台阿维尼翁戏剧节核心单元的新作，就以他没有见面的人行及其作品为创作灵感。令人遗憾的是，两个主创，一个被禁出国，另一个已经于两年前去了天国。我们下面就看看法国媒体对外围一句的评论。 解放报的记者报道用了露骨和媚俗作为标题，说俄罗斯导演的这出戏备受期待，讲述的是他和人行之间没有能够发生的见面。这部戏从头到尾弥漫着人行的幽灵，但遗憾的是最后却演变成了色情时尚杂志。导演将人行极具代表性的摄影作品在舞台上做出真人秀，男男女女全裸或半裸在舞台上讲着俄语和中文。记者问道，如果不是脑子里想着这部戏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俄罗斯导演的话，可能会有不少观众会在观看了犹如媚俗杂志画面不间断的长达一个小时的表演后自问究竟能不能坚持到最后。塞雷·布雷尼科夫向解放报记者讲述了他在人行自杀后感受到的空洞感和痛苦。他说他和人行几乎就所有的问题都达成了一致，自己虽然从来没有和这位摄影家见过面，但他感觉到对他十分的了解。导演说自己在人行离世后想象与他之间的对话而感到的痛苦。解放报记者最后写道，如果说这部戏致力于想拍摄中国城市男女的摄影家人行质疑的话，显然表现出来的是十分的脆弱和困难。对于同样一出戏，《费加罗报》的记者就指出，塞雷·布雷尼科夫从人行的摄影中获取了灵感，两个人的世界聚集在一起，庆祝的是创作的自由。文章再次提到这位著名的导演被限制人身自由，指出创作就是他最美丽的逃脱的方式。报纸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又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张文中的观察中国，跟你谈香港的局势。
香港市民反送中运动不断升级，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势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香港情势发展逐渐失控，即使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九日宣布逃犯条例修正引起社会矛盾和纷争，修例完全失败，港府决定停止使修例寿终正寝，但示威行动弃无终止迹象。上周日九龙大游行普结束，本周日沙田大游行又吹响号角，可能发展成每周日都示威活动，已很类似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让港府和中南海都敢棘手。海外流传阴谋论之说，指香港一直是江泽民上海帮势力范围，包括林郑任命南下督导香港事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都是江派鼠疫或提拔的人物。香港局势是江派运筹，让习近平进退失据，稍有不慎，党内指责即排山倒海而来，让习轻重都不是。这种说法是真是假，能否经得起检验，无从查证。阴谋论也变成可推卸责任，可塑造戴罪羔羊，可丑化某人形象或转移焦点，甚至让习近平受益的工具。凡是内外因素，如果示威民众见好不容易营造的声势名气不想就此打住，在美国按住下想一鼓作气逼林郑下台，要求政治改革，示威就难止息。是否会重蹈1989年天安门学生不知见好就收的覆辙，后果就很难预料。香港东方日报的社论说，反修例风暴闹到现在，早已不关条例是撤回还是寿终正寝的事。反对派要的是特赦和夺权，要不论如何犯法都毫发无损，要有免死金牌，唯有这样他们才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将代理人送上特首宝座的最后一里路走完。毫无疑问，香港已成为一盘死棋，呈现等死的状态，幕后黑手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收手。这一切显然冲着北京而来，令中央颜面无存。但外交部除了强烈反对外部势力干预言辞，通知卖港汉奸，到底还有何对策？如果这是苦肉计，中央谋定而后动，最终让香港由大乱走向大治，这就是智者谋略。但万一中央被外部势力搞得方寸大乱，六神无主， 那么香港就只有死路一条。在这场乱局中，警方士气濒临崩溃，大部分市民的心情由愤怒变成抑郁。一旦纪律部队无以为继，人心溃散，整个社会势必分崩离析，后果不堪设想。中央那时候才来出手，恐怕已经太迟。美国《中世界日报》署名邓一文的评论说，通关北京应对策略基于三个明显考量：第一，不能破坏中央政府对香港已有的管控和干预；第二，不能损害中央政府特别是习近平的个人权威；第三，避免将香港抗议的愤怒之火波及内地，引发内地民众仿效香港。习近平上台后，大陆官民矛盾未见缓和，反而激化。香港反送中大游行虽然北京极力封锁，但民众还是能通过社交媒体了解真相。尽管许多民众不一定支持反对派和香港市民做法，但人数超百万的大游行对北京官僚还是会产生巨大冲击力。两次大游行没有明显组织者，市民通过社交媒体组织和串联，正是让北京官僚担忧之处。对他们来说，如果内地民众从香港大游行中领悟到这点，很可能形成烽火之势，对政府绝对是灾难。为避免此事波及内地，假如软的做不到，则来硬的。不幸的是，抗议者暴力冲击立法会，给北京打击反对派提供最好借口，北京急需这样的弹药。中国官媒和驻港机构已发出连串最严厉警告，香港警方也陆续拘捕与此事有关人士，表明北京的秋后算账已到来。可以预见，下一步在中央与香港的关系上，北京会更多地将香港置于一国之内，更严厉对待这个不顺服的半自治城市。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节目之前，先让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肆虐，被世卫组织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塔利班关闭阿富汗数十个欧洲非政府组织的医疗机构。法国改革退休金制度，从2025年开始，全额退休金延后到从64岁开始拿。日本京都动画公司移遭犯罪纵火，已知2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时限将到，韩国仍未答应就强征劳工判决与日本交涉。七国财长会议就落实对数字巨头企业征收最低限度企业税达成协议。美国 CNBC 电视台认为，对谷歌叛国投降北京的指控缺乏证据。特朗普暗示抨击民主党四级左右女议员是他竞选连任的战略核心。现在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经过将近两年的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刚果政府终于就刚果的债务问题达成协议。由于刚果的主要债权国是中国，而中国又是非洲多个债务累累的国家的主要债权国，法新社就此评论说，上述协议无疑将为其他中国的债务国提供参考价值。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上述决定受到多家非政府组织的谴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刚果签署的债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协议内容涉及在三年内向刚果提供4亿多美元的援款，帮助刚果政府应对因原油价格走低而陷入的严重财政危机。作为回应，刚果政府承诺将推行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对长期黑箱操作的石油资源开发领域 增加透明度。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刚果政府之间的相关谈判从2017年就开始启动。2017年，刚果的公共债务的总金额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18%。这一比例对无力偿还债务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十分罕见。其中主要原因是原油价格的下跌，导致该国的负债率持续攀升。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所以迟迟拒绝向刚果提供贷款，导致谈判进展了将近两年的原因，根据法国世界报的介绍，其主要原因是刚果当局对外隐瞒了部分债款，而且刚果的主要债权国又是中国。另外，据世界报介绍，2017年9月，一个名叫公众之野的非政府组织公布调查报告，调查显示刚果总统德尼萨松给梭的亲近人士涉嫌在石油资源开发权问题上受贿，而另一家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组织也在同一年披露了多起总统家族成员涉嫌行贿受贿、挪用公款以及洗钱等丑闻。该组织就此发表声明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上述决定再度显示国际机构对贪污等现象的视若无睹。德尼桑苏给梭在刚果执政已经长达3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刚果提供贷款从客观上显示了该国对刚果政府的支持。此外，除了受到贪腐的指控之外，刚果政府2017年还刻意对外隐瞒了该国的部分公共债务，声称其负债率仅为 77%， 最后在外界披露真相之后才不得不承认公布真正的负债率。而真实的债权表上显示北京的债权占其中的1/3。美国政府坚决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在非洲的债权国提供贷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刚果签署的债权重组协议也是北京对华盛顿的一次小小的胜利。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做出决定或许与今年四月北京与刚果政府签署的债权重组协议有关。我们知道刚果虽然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刚果政府多年来的做法就是向外国企业出售石油以及矿业开产权，以此换取现金，在其中的操作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贪腐以及洗钱行为，导致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刚果国家的民众继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是该国政府的领导人且生活在奢侈之中，刚果总统家族以及政府成员正在受到意大利以及法国司法部门的调查。今年四月，为了避免受到法国司法部门的传讯，从而破坏刚果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刚果总统特意来访巴黎，因为刚果政府期待能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同样，刚果政府在外债重压之下不得不与北京展开谈判。北京虽然也对刚果政府官员多有微词，尤其是这些官员都在北京拥有巨额资金的银行账户，但是迫于在刚果的投资压力，北京却不得不与刚果签署了债务重组协议。外界对这一协议的具体内容了解甚少，不知北京抹去了多少金额的债务。总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北京与刚果的这次债务重组协议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给刚果提供贷款的先决条件。下一步要关注的是刚果金的贷款模式是否会成为非洲其他同样受北京债务重压的国家的效仿模式。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与北京达成债务重组协议之后，刚果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跟您谈台湾国民党、民进党两党初选。
各位听众，台湾2020总统大选虽然在明年1月11号才举行，但目前各大党初选情况热闹异常，而且纷纷扰扰。两大党民进党与国民党的初选情况像是走马灯，新闻有如连环炮的爆炸，比晚间的电视连续剧还吸引人，甚是好看，给人一天三遍的感觉。各党的初选办法和机制也变化多端。本次中华世界发光请台湾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先生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他首先对我们说，
台湾的2020总统主要的两个政党，执政的民进党跟在野党的国民党，他们对于未来总统候选人产生的方式都是采用民意调查、电话民调。那电话民调呢，这两党又有点不一样哈。像民进党，他是把这个室内电话跟这个行动电话各占50%啊，来做这个电话民调。那现在在进行的是国民党，那国民党呢就不用这个行动电话，完全采用室内电话。这个差别是在于说，台湾大概有效的公民数大概在1800万到1900万左右。台湾目前来讲，单纯使用行动电话，家里没有这个室内电话的人口啊，大概已经逼近在大约4500万人之间。所以呢，在这个两个政党他在寻找他的党内的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在这次的民意调查方面就有这样的不同。那这个不同呢，其实事实上可能会影响到候选人产生的胜负哈。像在6月的时候，民进党的方法哈，本来声望比较高的是这个他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那对这个现任总统啊，民进党现任总统是这个蔡英文。可是当加入了手机民调的时候啊，后来的结果是蔡英文赢了赖清德8.2%。那这个过程里面大概基本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蔡英文的支持者比较年轻，在台湾大概比较年轻的人使用行动电话的比例远远高过室内电话。所以他做电话民调的时候呢，你加入了手机民调啊，他比较容易接触到蔡英文的潜在的支持者。那第二个蔡英文会胜出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发生了香港的反送中运动。那让这个蔡英文啊，
捡到枪，
捡到枪哈。好，那国民党呢是没有手机的。像国民党的5个准总统参选人来讲，这里面只有一位啊主张要把手机放进去，就是前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不过国民党这次并不采用这个方式。那他们采用室内电话。那此时此刻
为什么？为什么国民党不用手机？
主要是因为国民党的民调专家哈，他主要是受到这个前台大政治系的教授洪永泰教授的影响。那洪永泰教授长期以来哈，他认为这个阶段呢，室内电话还是可以有代表性。手机电话的加入可能会影响到样本的采样的正确性。所以国民党的方式，你可以说他比较保守，你也可以说他比较严谨。那他的方式甚至又更细腻，就是他是把学术机构的电话调查方式，我们所谓的户中抽样的方法，引进到他的党内初选。
什么叫户中抽样是什么？听不懂。
就是家庭用户的户。户中，中间的中，抽样嘛，抽样调查。户中抽样简单来讲，就是你并不是接到电话啊，民调是接到电话，你就是个有效的样本。他是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比如这通电话，他可能要是男生或女生，或者是他要哪一个年龄层的人。所以在民调上来讲，他会更精准。可是，在一般的支持者来讲，他不一定能够理解。所以我们也还在观察这一次国民党的这个户中抽样的电话民调会不会产生一些困扰或者节外生枝的状况。
为什么要选择男生女生？民调就民调，还要规定要打给男的打给女的。
他会有这个规定是因为他要民意调查抽样的时候，它基本上要符合的人口的特征比例比如说男性女性的比例，比如说不同年龄层的比例，比如说我们最常讲的是说，比如说以主要的竞争者郭台铭跟韩国瑜来讲哈，像高雄市长韩国瑜，他的支持者的最强的部分呢，集中在50到60哈，这一块呢是韩国瑜最强的。那郭台铭呢比较分散，但是他大致上以40到49为主。但是你如果考虑到使用习惯的时候，像我们台湾一般在做这个室内民调的时候啊，它有几个特质很有趣哈，比如说接电话通常是女生，还有年龄会偏高。那我刚才讲到的说，韩国瑜跟郭台铭的这个支持群的年龄层并不一样。所以他如果用一 般的方法的话，可能会对韩国瑜比较有利。
嗯，
可是当你用户中抽样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差距啊降低。
嗯，
所以目前国民党的初选上，不管是韩国瑜的阵营好，或者郭台铭的阵营好，都很怕这个抽样方式造成自己输掉。
嗯，
所以他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曾经都陆续讲过说，很担心这个抽样结果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状况。
嗯，
所以我们也还在观察说，国民党啊，因为他从现在开始在做民调，他这个民调能不能顺利成功？
嗯，
不过平心而论，国民党对这个民调方式其实是比较严谨的。
嗯，
可是他这样严谨的方式会对谁比较有利，就变成是另外一个题外的插曲。
嗯，好，民进党的初选你也介绍一下好吧。嗯，
民进党这次的初选方式，跟国民党最不一样的就是他把行动电话加进去了。
嗯，
在台湾目前来讲，大概一个人平均啊，一个人会有1.2支的手机。
嗯，
门号，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有2支或3支门号以上。那所以呢，在民进党的初选过程当中呢，像只是在清德的阵营呢，就会提出质疑，你可能一个人有2-3支电话行动电话，你可能一个人就有可能被抽样到2-3次啊，或者2次以上。那但是他考虑到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在台湾大约有接近500万的人，他是没有室内电话。
嗯，
如果你纯粹做室内电话的时候，你可能你的样本母体啊，就会漏掉这400-500万人。
嗯，
所以他也可能产生这个电话民调时候的误差。
嗯，
也就是说，民党其实也想克服这个问题。那其次，他的另外一个目标呢，是因为民党也想争取年轻族群的。这个族群大概是以20岁到35岁为主，
嗯，
也就是说，在台湾来讲，20到35的人，他可能选择申请一个行动电话，
嗯，
但是他不一定会申请一个室内电话，
嗯，
所以这其实是有一个有利弊啊。不过后来电话民调也是一种选举的游戏规则，他们就确立了他的游戏规则，就是行动电话占一半，然后这个室内电话占一半的这个比例，50-50，然后再把它做个民调上面的积分再去做加总。
嗯，
所以这个情况来讲，当时啊一般认为说可能会对蔡英文比较有利。
嗯，
啊，这个也是因为说媒体在做民调的时候，其实就发现像赖清德的支持者跟韩国瑜有些相似，就是说赖清德的支持者年龄也比较偏高啊，韩国瑜也比较偏高。
嗯，
那蔡英文的支持者呢，年龄层在20到29这部分比较强。
嗯
啊，那他在40到60的时候他就比较弱。
嗯，
然后呢，他一直到70岁以上，然后这个蔡英文的支持度又会比较强。
嗯，
所以民调的方式有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
嗯，
不过因为前面有讲到说，因为他在民进党做电话民调的时候，刚好遇到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对对，
那这个运动其实对于蔡英文是加分的。
嗯，
所以你说他捡到枪捡到炮都可以。
嗯，
最后最终呢的民调结果就是，蔡英文不仅赢了赖清德，而且还赢了8.2%，赢了相当多。
嗯，
所以这个结果当时也让外界颇为意外。
嗯，但是
你再问我，你再问我，
他那个被很多人质疑啊，就是5个民调怎么都一样，连陈水扁都不相信这个民进党的民调，你怎么看？
好，当然也有外界的人认为说，为什么5家民调的数据差不多？
嗯，
那其实这个在方法上倒还没有什么问题。
嗯，
因为每一家是3000份，
嗯，
那你实际上民调要去操纵这5家民调公司是有困难的。
嗯，
同时这2个参选人他们都有派人员啊在监督这个民调过程，
但他给的母体，他给的母体都一样啊！你不要说是给5家不同的，你给5家不同都给同样的母体，
不给同还有那抽样母体是一致的哈，所以他的母体是一样的，所以他就不会有所谓的作假的问题啊。这个你可以从赖清德当事人的反应也可以理解，
嗯，
赖清德是原本在初选进行之前，赖清德是希望不要加入手机，
嗯，
他是希望说你从来没有试过，不要随便试这个东西，
嗯，
但是民调最后的结果，赖清德最后还是接受，
嗯，
所以民进党虽然在过程中有一些争执，有一些讨论，有一些争议哈，但是最后的结果来讲，大致上还好。
嗯，
那当然他是第一次做啊，第一次用是把手机纳入，所以他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惯例？
嗯，
我们可以观察。不过长期来讲，未来台湾的这个民意调查，只要电话民调，手机的比例现在是很多媒体都会加入，
嗯，
而且很多媒体都是用50%50%的对照。嗯， 因为在台湾装室内电话的人越来越少，那大概每年会少掉十几万的这个户数。
嗯嗯，
那也就是说未来来讲，台湾的在学术界也好哈，你要用室内电话去做民意调查的精准度，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后势必会受到挑战，因为你的母体好样本母体室内电话慢慢的你不能反映整个台湾的现实。
嗯，好好，那个国民党那个民调方式公平吗？
嗯，对于国民党部分来讲，它其实的关键不在于它的民调方法。
嗯，
就是说国民党目前的民调方式事实上要比民进党更严，可是它会产生争执的是，两个方郭台铭也好，或者韩国瑜也好，这两个阵营都不信任啊，不信任国民党中央，所以。国民党这一次其实也蛮讽刺的，就是他的民调方式事实上是要更严谨更有正确性，可是因为这个方式并不是一般人所熟悉的，因为他是学术界在做学术论文所使用的，反正因为这个样子他的支持者不容易理解，可能会发生说我接到电话但是却不一定是有效的电话抽样，所以我们还在观察说这一次的变化，只能说希望国民党这次的电话民调初选能够平安，能够一切顺利。
嗯，好的，谢谢东豪。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感谢台湾资深媒体人陈东豪为我们介绍台湾2020各大党初选情况以及各党的初选办法和机制。本节目是由郑玉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朱莉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欢迎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倪楠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法国风光，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夏夜关心法国好去处。躺在草丛上，睡在星空之下，耳边是虫鸣和溪水潺潺，目所能及处则是奔腾而出的一汪红彤彤的战神火星，或者是静谧安宁的圆月。法国历来有夏天出游度假的传统，厌倦了出境游或携家带口奔波在各大景点拥挤推搡的人群里，或许可以尝试一下寻找法国境内的夏夜观星好去处，带上星途，在凉爽和远离城市喧嚣的一隅回归自然。今天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法国东南部的塞文国家公园，这里距离马赛市和蒙彼利埃市大概都是3个小时的车程，与阿尔代什地区公园以及大喀斯地区公园相连，组成一片绵延约200公里的带状绿色仙境。这一组公园当中要数塞文国家公园最为出名，因为它是欧洲第二大观星自然保护区，观星地点就处在塞文国家公园的核心地带。塞文国家公园因此也被冠以星空保护区的美誉。这里有远离城市喧嚣的几处客栈，其中一处在改造成客栈之前是一个用来晒干栗子的场所，还有一个客栈之前是一座谷仓，古老的大块石头墙体在白天吸收夏季阳光的热量，混合着树叶特有的香气，就是客人们夜间安睡的依托，和自然的连结将治愈城市人群焦虑而浮躁的心灵。没有光污染的漆黑夜空是捕捉星光的最好幕布，带上自己的望远镜或向住家的主人借器材，和偶然相遇的星空爱好者同道而行，迷醉在星野之下，享受人类在地球上遥望其他星球的孤寂感。塞文国家公园星空观星处的客栈一般需要按星期来预约。第二处要推荐的观星好去处不比第一个古朴，但多了一层未来感和豪华气息，这就是在南法蒙彼利埃西北处约20公里的阿尼安，这位于著名的葡萄酒产区埃罗，这里林草茂盛，掩映着一处巨大的白色泡泡形状建筑，上面布满了星光，像帐篷又像观星台，同时也让人们联想到太空飞船的舱体。 就是这样一个神秘的建筑，坐落在一个小小的山丘之上，实则是观星者下榻的酒店，其中配备有私人温泉和根据季节而及时更新的天空星图，以及一架操作简便的望远镜。夏季来临，专业观察站的天文学家会从不远处来到这里，帮助星空的爱好者们理解未知宇宙，使用星图。夏季观看星空的地点绝不仅仅局限在法国东南部的山区，位于中部和西南部之间的克莱泽处于多尔多涅河谷的上游，这里有一处星空家园，实则是全部用玻璃打造的木质架构房屋，其中可以不受蚊虫的烦扰，好似在野外观看星河的感觉。流星和喷薄而出的朝阳都会照亮房间，也会照亮光亮追寻者们的眼睛。同样地处法国中部的塔恩加隆省也有观星的绝佳去处，该省拥有一座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古镇，名为圣安东尼诺布尔瓦尔，其上是一处平缓的山地，坐落着一个观察站和几个客栈，这里是观察银河系的极佳地点，有专业天文学家提供为期几天的银河系学习日程，或者如果对太阳感兴趣的人也可以和天文学家们一道制定学习的方案。日间的游泳池和山林、山口的漂游和林间探寻都是夜间沐浴在月光温柔的安抚之中的极好预热。以上就是本期的法国风光一起来汇总了法国夏夜观星的好去处，由妮娜为您编播，感谢收听。
在本台的所有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肆虐，被世卫组织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塔利班关闭阿富汗数十间欧洲非政府组织的医疗机构。法国改革退休金制度从2025年开始，满额退休金延后到64岁开始拿。日本京都动画公司已遭犯罪纵火，已致2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时限将到，韩国仍未答应就强征劳工判决与日本交涉。七国财长会议就落实对数字巨头企业征收最低限度企业税达成协议。美国 CNBC 电视台认为，对谷歌叛国投降北京的指控缺乏证据。特朗普暗示抨击民主党四名极左翼女议员是他竞选连任战略的核心。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B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Gami 所演唱的 Seed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Seeds of love, the seeds of letters, seeds of rust and leaves and flowers, seeds of rain. Seeds of passion, seeds of saffron, seeds of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seeds of grace. Seeds of peaches, seeds of beacon, seeds of peace and seeds of hope. Seeds of pace, pine and pepper, seeds of glory, seeds of gold. How can you suck?How can you spoil them? How can you trade them? How can you grow? Seeds of sorrow, seeds of sterile landscape, seeds of devastated corn, seeds of stray. Seeds of misery, seeds of mud and melancholy, seeds of watermelon, seeds of waste. Seeds of silence.
seeds of slimy, seeds of hunger, seeds of stone. Seeds of underneath the summer lies and then seeds of cold. How can you buy them? How can you sell them? How can you trade them? How can you do so?
Seeds of change.